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开始前去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想到你在创立世界以先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是何等的身份，何等的盼望。主要让我们今天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却可以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我们乃是从主你这里来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你儿子的生命做成白白的分享给我们预定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儿子的名分。主，感谢赞美你，真的是当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主你自己的真理，认识到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基督也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主，我们的人生是有何等不一样的指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开启，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也认识主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思想这个题目，住在基督里。我们今天是第十一讲。在过去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在外面的就是流行啊，大家看到很多的教会，如果你上网去看，都在讲诗篇九十一篇。我们也把诗篇九十一篇看一下。诗篇九十一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就我们看到很多教会都在讲这个诗篇九十一篇我不知道当你读这一段诗篇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当然大家都很盼望自己能够进入到这样子一个光景里头我听到很多牧师在讲这个的时候，基本上真的是取决于讲的人或者听的人到底你从什么样子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很多的时候，我记得很多年前，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读这段话你看到第十四节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这句话就把我们对这个进入这样子的信仰状态的这个指望就打消了。因为你可以说你自己专心爱什么，所以呢，如果整个看这篇真的是不容易的当然后来有些人可能就是很多人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从律法的角度来想，因为就会想到说你要必须要不害怕，你必须要不害怕，上帝才是信实的，对吧？你要不害怕，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尽可能照自己的，照自己的，就是勇气去面对这样子，疾病。但是我们也听到很负面的这个消息不管是，就不知道是从，可能从不同的，虽然是少数吧，虽然是找少数，但是确实，不管是传统的教会还是灵恩的教会，他们都有一种好像。我都有看到这种，就大家觉得我们就应该不害怕，这是我们要做的，上帝就会是信实的。但我们也听到负面的消息，有人这样子讲，这样子，就是说不注意在外面的这些，比如说是，政府所说的这种规定，让大家要隔离或者是要注意保持距离，结果反而又染上疾病的，所以那都是非常，就是对这个信仰，对这个信心抹黑的。 如果你看这段话，他一开始就讲到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底下这些描述是什么？底下这些描述是，当你住在至高者隐秘处，隐秘处就是个秘密的地方，能够住在那里之后的这些生活的一个状态吧，对吧？所以呢，其实关键的问题不是说让人今天明明没有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就让他去努力的去，不要害怕，努力的去相信神，然后当这样子呢，很自然就是不达不到这样子的状况啊。所以呢，我想我们最近所讲的这个系列啊，住在基督里，其实真正的就是讲怎么样能够进入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光景。我有时候我上就是 YouTube 去听讲道呀，我发现说就是想一想我们教会讲什么，其他教会比如说就算其他讲恩典福音的讲什么，我觉得有个非常大的不同，我们教会讲哦，就是特别关注在how这个问题上，就是怎么样能够这样子。因为我听到不少就是不少的可能是讲what，这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就能够把福音讲，福音是什么，就讲福音，讲这个。那当然在如果你去看听那样子的就是牧师所讲的，或者不一定是牧师了，就是那样子的讲员所讲的，关键背后其实对人所要的就是你要相信，对吧？他讲的如果讲的这个 what 讲的是对的，讲的真的是从神这里来的，那你关键就是要信，是吧？当然我们也看到在那样子的那样子的就是教导之下，有的人真的能够领受一些，所以呢他们真的能信，这样子他真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但是还有很多的呢你就会发现真正要去信啊，我们自己走上这条道路就会发现真正的信啊，有些相信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当你要真的是面对这个瘟疫，你能够真如果是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个瘟疫如果这么大的时候，你现在想想让你在这里能够毫无惧怕，让你能够相信这个，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能够相信这本身就是个超自然的相信心嘛，对吧？所以我们教会我觉得特别讲号，当然讲号呢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就是我的感觉一直都是在一直往前摸索，走一步讲一步，走一步讲一步。所以我觉得每星期我所讲的呢其实都是最近一两个星期才从神这里有的领受啊。好，我们就来看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上次所讲的。我们上次就讲到说啊，当我们来倚靠神，当我们来信靠神的时候这必须是一个可靠的，必须是这是一个从心发出的东西。就当你讲到信靠神，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说的诗篇91篇，当你能够进入那个状态的时候，不是我意志力可以去就是努力克服自己的惧怕，然后面对周围的这种疫情这么样子严重的时候，你努力去克服自己的惧怕，而是从心里头生出来的那一种信心。对信靠神也是这样子的，它不是我们头脑的一件事情，而必须是内心的一个信靠。而内心的信靠你就会发现啊，内心你去任何靠任何的东西，你必须觉着它可靠，没有人能够违背这个道理。如果一个人试图去违背道理，就处于一种心脑分离的，你明明内心是惧怕，但是一定要是用头脑用意志力去坚持去做一件内心里不 feel comfortable 的事情，然后这样子呢常常带来非常不好的结果。所以当我们说的信靠神这个 trust 神的时候，很多时候啊，就是过去我真的是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分得很清楚，这一次我觉得就一下子就清晰起来了。神要我们所做的不是去用意志力去相信他，而是内心里觉得可靠。我们想一想，我们从小到大你内心觉得什么东西可靠过，从小到大你真正依靠过什么东西？我想很小的时候啊，我是依靠父母。我提到过我们那个老三啊，现在一岁多，不到两岁，快啊，哎，明天，哦，已经21个月了，21个月对吧？ 他有时候站的大概有这么高，就比我还高的，或者是跟我差不多那么高的那个上面，他就说接，就是要我接他，然后他就砰就下来了，他还跳不动的，就是从他坐在旁边砰就下来了。你想他，胆子多大？因为他相信我能够接住他，相信不会让他摔了。但是如果我不在呢，我稍微远点，他还是有这个 sense 啊。我说这里危险，他还说危险。他的威胁就是危险，他就不走到那个边边上，所以他知道这个危险。但是呢，我如果站在那里，他就要我接他，然后他就敢跳下来，因为他这个时候对这方面有充分的相信，是吧？但是呢，随着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就会发现父母都是很有限的，有很多东西呢，你其实也靠不了父母，对吧？除非是那个叫我爸是李刚的那一个，其他人不知道听过没有？我爸是李刚，有一个其实个酒驾的，他是个大学生好像，或者在大学，我不知道他反正在可能本身也是大学生，他撞死一个人，开车开飞快就在校园好像撞死一个人，然后最后人家把他要跑。然后最后人家把他抓住了，他说你有本事去告啊，我爸是李刚。这一下就成了一个非常网络上非常热的一个描述这个人的嚣张啊。但是一般来讲，对吧，你爸是李刚也没用，最后他还是坐牢了。后来呢，我想这可能比较描述某些女生的吧，对吧？当要进入谈恋爱这个年纪的时候，特别希望找一个可以信靠、可以靠得住的人。但是呢，再往年龄再大一点，或者就算你进入婚姻，你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真正你完全可以去靠得住的。因为就算这个人非常好，你会发现他的能力还是有限的。他解决不了你内心的问题，你如果在工作当中面临的难题，往往他也没有办法，你这个东西需要自己来亲身的经历的。所以呢，等我们从小到大，如果你真正想一想你自己相信什么，你自己真正相信什么，最终呢，你只相信你自己，就你依靠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大多数人你依靠的就是你自己，因为你没有其他的可靠的。如果你真有一个在一个就是特权社会，好，我们就说北韩吧，如果你爸是金三胖的话，对不对？那你在那里头呢，就可以就是为所欲为，怎么都可以靠这个就够了，在那里头。但如果你要出了北韩，你还是不行的。所以一般的人来讲，你会发现你内心里真正依靠的是谁，是你自己。那自己可靠不可靠？我们同时我们也知道自己不可靠，只不过这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你当你去靠任何其他的东西的时候，你后来就现实告诉你其他东西是靠不住的。你长大一点，你就知道父母有些东西你是靠不住的。你结了婚之后，你也知道，就算那个人如果那个人不好，那当然是靠不住；就算那个人不错，你会发现你也不能完全靠他。所以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我们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你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就好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像这个真的很可靠这个铁链一样的，我们内心里头没有这么一个东西。当我们就算来对我们基督徒来信主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相信神，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仰望神，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在自己的经历上，你有很多次依靠神仰望神带来的并不像你所期待的。圣经有一句话说，英文翻译成 Hope deferred makes a heart sick， 就是说当你的希望落空的时候，你把你的希望寄托在什么身上，寄托在神那里，但是落空的时候，让基督徒呢有各种各样的神学来告诉你啊，上帝有其他的美意，什么延迟的祝福等等等等，或者是不管怎么来讲，这些请问是什么？这就是让你头脑上在说服自己上帝是可靠的，但是你的内心他欺骗不了的，你内心欺骗不了的，你内心必须觉得什么可靠就是什么可靠。就像我这里所说的， 而且基督徒常常陷在这么一个怪圈里，这里说只有依靠神仰望神才能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增加对神的信心。但我们如何做到真实的依靠神仰望神呢？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对吧？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所以呢，常常在这里头有一个怪圈啊，在这里头描述的是什么？描述的其实就是一件事情，当面对来依靠神这件事情的时候，最终内心总是战胜你的头脑。所以如果你会发现，当你有些在依靠神，在依靠神方面啊，你发现自己是在用意志力或者在说服自己应该去依靠神，因为圣经里到处都在讲依靠神，他也讲到依靠神的人是多么的有福，依靠神的人上帝看顾他。当你试图去这样去做的时候，你趁早啊做一个就是能够相信这一点，不要去管头脑上的依靠，这个东西没有用的，上帝要的不是这个东西。上帝在这里宝贵之处在于什么？在于他要来帮助你的内心来依靠他，而这个是你自己做不到的。就你要事先要认识到，在依靠神这件事情你是做不到的，你所做的全都怎么样？全都在头脑里，但是内心里头必须要觉得东西可靠才行。所以这就是上次我觉得，或者这几次我觉得，神来就是启示这个关于摩西所拿的这个杖的时候，就一开始我还没有特别的觉得，这个信息好像就是那个概念在我心里出现的时候，还没觉得这个信息特别的好像重要或者什么关键。但等到慢慢这个信息开始出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哇，这一个是我们来信心提升啊，进一步提升的一个关键之处。在这里我就提到说，在出埃及记里头啊，当神差摩西去带领他的百姓的时候，他给了他两个神迹嘛，对吧？他说，摩西就说，那如果我去带那些人，他们说耶和华没有跟你说话，他们不相信怎么办？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成为杖。而这个杖呢，在出埃及记4:20讲到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这个称为神的杖。接下来他怎么样？他行一切的神迹都是靠这个杖。不管是在一开始去见法老的时候，不是法老他把那个杖变成蛇嘛，那法老的那些术士他说这个我们也做，他们也可以做。我不知道真的那些人是行的是神迹还是魔术啊，这个我圣经里反正也没有明确的讲。但是不管是就是他们这是从哪地方弄出个蛇来，还是真的把他们的杖变成蛇，那个要从就是这个如果是那样子，他们接住这个邪灵的这个超自然的能力也是相当厉害。但不管怎么样，摩西的杖吞了他们的杖。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那个杖本来是摩西所依靠的，对吧？他们在那个时候，因为摩西不是在旷野里牧养了40年，牧羊40年，当他牧羊的时候，他们就是拿，这就是他们的武器，也是他们走路的拐杖，各种各样都是用这个，这是他象征是他所依靠的。实际上他丢在地上变成蛇，就是告诉他，你天然人所依靠的实际上是受咒诅的，而且就是咬你的，你要把它丢在地上，不要去再依靠它，要做一个非常没有把握的事情，怎么样去抓它的尾巴。这个是什么？我们前面讲，这都是象征基督成为那个变咒诅的。当我们去来依靠基督的时候，这个变成神的杖，基督是神的杖，而这个因着基督他十字架受死，他把一切的蛇嘛，是吧？蛇，一切属邪灵的撒旦魔鬼打败了，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 其实这就是象征这样一件事情。但不管怎么样，他后来不管是行呢，就是在埃及行神迹，后来用红海分开，然后在旷野里击打磐石，然后后来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你看没有，他都是用的这个杖。所以这一个呢，就是跟依靠神不太一样了。神是你看不见的，但是杖是一个实实在在就在你身边，随时随刻可以去使用的一个东西。好，这次我们来想这么一个题目，就想这么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够全心信靠神。我们前面讲了，这个信靠必须是发自内心的一件事情，内心呢必须是你觉得什么东西真可靠，他才会去靠。如果不是真觉着可靠，你的信靠全都是头脑的游戏，正用的时候就不行了。怎么样才能够全心信靠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不知道你觉得不觉得自己现在可以全心信靠神。我想大家都可以说我做不到全心信靠神。如果你能够做得到，下次我们碰到最难的祷告就找你啊。对吧？如何才能全心信靠神？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全心信靠神真的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关键，对吧？怎么样来全心信靠神？我这次啊，就是因为这个神给我们有这个关于这个杖的这个启示，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啊，你先不要去学习全心信靠神，就是你先学习另外一件事情，这件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先学习全心仰望神。这两个一样不一样？全心信靠神跟全心仰望神。我们在座的人有没有经历过全心仰望神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就有人。什么时候你可以全心仰望神？绝望的时候。所以在我们当中呢，曾经有人在这个人生当中，当你走到尽头的时候，不是那个尽头，就是人生当中面临困境，你没有办法，到头了，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会全心仰望神了。当然我也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还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就还不会啊。我这次我就想到，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啊，你经历过这件事情，我曾经全心仰望过神，而且如果今天我面临另外一个困难，真的我什么办法没有，就算我对现在对恩典对信心有所认识，但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时候，你马上就进入这个全心仰望神的状态了。因为如果你曾经全心仰望过神，你今天当面临那样子困境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做，这是一个心态。但是我也知道在我们当中的有些弟兄姐妹还从来没有全心仰望过神，所以这个你必须来学习。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全心仰望神，根本不要谈全心信靠神。全心仰望神啊，要比全心信靠神容易得多。因为仰望是什么意思？仰望是寄希望于他，不是说我现在我就完全靠着他。因为今天你要靠着他，我们当然也应该，我们是应该去全心依靠神。但是我们说了，这个不是你可以想做就可以做得到的，必须你的 heart， 你的心到了那个状态，到了那种情况，功到自然成。但是全心仰望神必须得学会。我们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一个，来看一个全心仰望神的一个例子啊，在历代志下，二十章这里所记载，以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约沙法是犹大的一个王啊，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玛。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大家有注意啊，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不是神的每一个百姓都知道仰望神的， 但是其中有些人当他们面临这种困境的时候，他们就出来寻求耶和华，包括约沙法王。然后你看约沙法王他怎么说的，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名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这一个请问对我们重生的基督徒来讲难不难？就相信这个难不难？不想不难吧，这个真的不难。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都能够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天上的神，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像约沙法王一样的。但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会不会来，当你碰着人生的问题专心来寻求神呢？我又看到说并不是那样子。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八节，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在这个地方呢，这当然就想到说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那一段祷告，对吧？其中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凭什么来到神面前？凭着神的应许吧，凭着神的信实吧。这个对我们来讲能不能做得到？应该能够做得到的。就我今天讲这个都不是说让大家去要求做一个你内心里做不到的一件事情，如果那样就没有意义，就变成又是用意志力去用头脑去做这件事情。我在说的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心里能不能做得到的事情，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到这里都是可以做到的。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到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底下他说什么？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到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发现，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做到。因为我们虽然前面所说的这些，我们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能够相信神是全地的主宰，神是全宇宙的主宰，我们也相信神是信实的。但是呢，我们习惯什么？我们习惯我们的人生当中面临问题的时候，我自己去处理，习惯去自己去处理，所以就不会来单单仰望神。对我们其中的有些人，你回想一下当时你曾经进入到全心仰望神的时候，就是发现你自己没有办法了，你所用的办法全都用上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发现还是不行，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单单仰望神。所以今天来讲啊，我们首先来讲我们每个人面临的人生当中的问题，或者说在基督徒在我们信心要来成长，你必须要来学习全心仰望神。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机会？就是你今天面临困难，你完全没有办法，就像约沙法王一样的，这个时候就是你学习单单仰望神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学不会，我告诉你，其他时候你不可能学会的。当你在好的时候，你不需要单单仰望神，你也可以能够处理得了。但是当你面临你不可能越过的困难的时候，这就是你最好学习单单仰望神的时候，这个就是你信心得以翻转的时候。因为在从前你虽然有一位神，但是你没有专心仰望过他，你的人生都是靠着你自己一步一步的来处理。你虽然向神祷告，但你的内心从来没有单单的靠在他身上。当然那个时候我就说，我们的内心来讲本能的就去 找自己靠得住的，从小到大到最后我们训练出一件事情，我们发现我们基本上都得靠自己。但是要想走信心这条道路，我们必须从这里转离。那怎么样转离呢？就是先学这个全心仰望神。怎么样来学习全心仰望神？就是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像约沙法王所说的，因为承认自己不行。如果这个时候啊，你面临这些困难，你还在承认，你觉得自己信心都够，你面临的困难，你又惧怕，但又说自己信心够，问题明明在这里，你又说你自己信心够，那这个是一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骄傲，就意思说我不需要上帝的帮助，我还是可以做。如果以前不明白信心的道理，我们就尽可能做其他的事情，我们想我做到一个地步，上帝用他超自然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对于恩典信心有所认识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去不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们自己去做信心的事情。我的意思说，自己去创造一个信心，用我头脑的理解，我就以为这个叫做信心。当你面临真正的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这样子建立起来的信心是没有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必须要承认什么？我们无力抵挡，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去面临这种信心上的事情的时候，仰望神的事情，我们常常问一件事情，我们该怎么做？约沙法王在这里说什么？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这个，你如果还去问做，这个问题都问错了。你要承认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当你不知道怎么样做的时候，你的心才可以单单的仰望神。所以个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头啊，你看没有，当他但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个很简单，你无计可施。今天面临的就是要么这个国家灭亡，多少人要死，要么就是神在这里有个方法。我们人生当中有的时候也会面临这些问题，要么神来帮助，要么我们有时候就觉得我们的人生就完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元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神的话来了。所以你看到没有，神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当你全心仰望他的时候，神的灵把神的话带给我们。那个一旦进到会众当中，那个东西叫做什么？信心。进到我们内心里，就是我们的内心，就是我们的信心。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为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洗利坡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什么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前面的惧怕是正常的。如果你回头来看的话，对吧？我看在哪里？20:3，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让我们很多时候犯的错误是什么？当神的话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惧怕，我们要坚持，我们要努力，这样子上帝就会帮助我们。你依靠的是什么？这叫律法主义之底下的信心。但是他在这里，他承认自己的害怕，他承认自己不行，他承认自己什么也没有。 到这个时候呢，当神的话来到他们这里头的时候，神的话告诉他们不要惊慌。只要这个话进到你心里，你会发现是神的话让你不惊慌，是神的话让你不害怕。这个是一个天大的区别哦。然后你再看哦，底下呢第十九节，歌侠族和卡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和以色列的神。大家注意到这些人啊，这些利未人，这个就是服侍圣殿的那些人，对吧？服侍圣殿的那些人，他们在这里极大的赞美神。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真的是神的话。那接下来他们做什么事情呢？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格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这个时候，请问约沙法害怕不害怕？他不害怕了吧？为什么不害怕？因为有神的话在他里面。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歌唱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起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亚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这就叫内讧啊！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我以前也听过关于讲这段经文的就是信息，但是我会发现啊，大家都会把这个注意力啊放在什么？放在我们去做什么事情。讲到你要来赞美神，你要来敬拜神，然后神就会怎么样？没有看到前面的，你在秒二十章十九节，这些利未人啊，当然首先是他们这样子，之前他们仰望神，然后神的话来了，然后神的灵来了，这个时候呢，这些利未人他们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们是不是这个时候他们被圣灵感动？是不是他们已经领受了神的话？所以当他们去歌唱赞美神，他们这些甚至这些你知道吗，这些人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这个是出于信心的行为。但是大家常常把前面的那些重要的那些细节、重要的那些内容全部都忽视了，让人去做这个事情。你知道很多时候信心最后啊，让人失望，让人失败，过后你发现更难相信神，原因出在哪里？原因就出在这里了。但在这里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这叫做全心仰望神。我们有一次就是最近有次查经的时候，我就说有一句话呢，我们教会的所有的人都信得了，大家记得是吧？那句话是什么？神是好神， God is good， 神是好神。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都能够相信。我今天要讲啊，你要做什么样，要在信心上成长啊，你必须在你已经领受的那个基础上来领受。你能够相信神是好神，你就必须在这个上面来领受。如果你可以领受，已经领受更多的，那你就有更多的可以在那上面领受。但是呢，在信心这件事情上，你今天信心到什么地步啊，就怎么样行，包括你怎么样继续来成长。就在这里头，当我们讲到神是好神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我曾经讲过，我发现每一次一个启示啊，启示关键是什么？当然关键是知道神的话是什么意思，但对我们来讲，这边特别是什么？特别是你内心里有一个新的看事情的一个 perspective， 对吧？你可以从这个角度，这个方向去看事情了，内心可以这么看事情，去理解事情了。然后呢，我就讲到说，我过去啊，我每一次领受哪一个之后，我就会读圣经。读圣经呢，我就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经。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你以前看不到的事情。比如说当我领受灵魂体这个观念的时候，我去看圣经啊，当然主要新约了，到处都是在讲这个。它其实不是到处都在讲这个，而是到处当你从灵魂体这个真理来看问题的时候，你能够看到这一段圣经在讲什么，就是它其中一部分在讲什么。所以如果你今天啊，你只能领受到一个神是好神，你就要从这个角度来领受。那神是好神最主要的是什么？你比如说看想到圣经的，你如果有这样一个领受啊，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圣经呢，对你来讲现在好像还是一读呢就从头上过去了，读完了以后就没有任何的概念。但是如果你慢慢的去读，你有一些圣经，你会发现这个圣经会对你讲话的。比如说路加福音11:9，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经文啊，这多少基督徒都会背，但是呢你会背不等于那个话就进到你心里去了。但是如果你能够相信神是好神，在座每一个人都可以相信，你读圣经的时候啊，对于有些话你可以领受的，你一定要慢慢的读，慢慢的去品。你就来读，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让自己的内心处在这样一个光景里，因为你已经能相信的，你就让你自己的内心停留在这个光景里，然后在这个光景里你去读，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一定要慢啊，一定要慢，然后反复读，然后你就会发现啊，有一些话呢就可以进到你心里去了，就是你能够相信一些它可以是一个开启神的话语的一个钥匙，另外一些话就可以进去了。因为这一段话呢，它底下就是在讲神是个好神啊。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如果你把这一段话哦，就是匆匆的读过或者不去读，你就会发现你基本上很长一段时间你内心所领受的只能停留在这个地方。教会所讲的很多信息不是直接建在这个上头，因为这个是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东西，是讲在上面好多个台阶上的，你会发现那些话哦，怎么都进不到你心里来。但是你自己要去做，这就叫补课，补课，或者回到以前的某些信息里头，可以对你这个现在这个程度可以讲话的。然后当你，因为它底下就是在讲神是好神，这个你是信得了的，你是已经相信的。然后当你慢慢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去读的时候，这个神的话一旦进来啊，它会给你带来一个新的信心。什么信心呢？祷告的信心。祷告的信心就是你会发现你今天啊真有什么东西需要的时候，神是好神，你向他求的时候他会给你的。你不需要来考虑我的肉体怎么样，这个问题呢真的不要考虑那个，你需要的是什么？神的话进来建立这个信心。但这个是个慢功夫，如果你今天只是习惯我很少去读圣经，或者说我读很多圣经但是都用头脑去读圣经，都没有用的。你要照着你所领受的，你去读这个，让这个来建立你的信心。然后这个时候啊，如果你能够建立内心对于这个祷告的，你能够内心里能够相信路加福音9这里的，或者10，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如果能够相信这个，请问你今天如果面临不能够逾越的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仰望神？你会不会全心来仰望神？你就会了。你看没有，这个是可以一步一步教人你可以进去的。 但是你必须真的这么去做，你真的是需要花这个时间，不在乎，真的这个不在乎时间多啊，不是说你早上坐在那里要打坐两个小时什么之类的，对吧？你今天啊，就把这几句话，其实你都记得了，但是要在你内心处在信心的状态，你能够相内心停留在这个意念、这个观念上，神是好神，然后在这上头来理解、来反复的叫做 meditate 默想。这个默想就是说，你已经记得那个话嘛，你平时时不时的时候，你就再回想一下。处在这种心境之下，我的意思处在这个心境，这个心境就是说神是好神，这个心境这下来想神的其他的话，这句话，然后你如果这样子，你会发现这个就会进到你心里来，因为它就是它像爬山一样的，你爬这一步，下一步就离你很近了，但是你要是一下子跳五级或者跳二十级，我告诉你，你如果没有这没有 supernatural 的这个力量是过不去的。但是呢，你今天上了一级，下一级就离你差一点点，稍微使一点劲就上去了。但是这个你必须要去做，你不去做，永远都建立不了这个信心。这对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如此。如果你满足于你现在所相信的神是好神，当然你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事情，你不需要去做任何事情，但你知道吗，只是相信神是好神，没有让神的其他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头扎根，当你真正你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句话就不够，真的就不够。但是如果你要是愿意在这上面生根成长，你就会发现神的话真的是这个是个无限的宝藏在这里，它可以一步一步的更深的在那里头。那对于我们来讲啊，我们这一次不是在看以弗所书吗？以弗所书这一章，你看我讲了半天啊，讲了好几次了，这第三章讲了，我还没有超过第六节呢。我这次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以弗所书我要讲多久。是这次完了下次就结束就只讲六节呢，还是说讲什么？因为我觉得后面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从神那里来的特别的教导，那我就打算结束了。如果神要打算教导，好，那就教多久我就讲多久。如果这关于这以弗所书的信息，所以在这里头啊，你比如说你只能相信神是好神，当你去读以弗所书这些话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一章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门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你会发现啊，你如果只读这一段啊，就只有这个领受啊，这段圣经啊，英文叫做 doesn't stick， 就是你读来啊，再读一遍又过去了，你就抓不住。这就为什么我说我感觉我好像没有特别，就是你自己的领受，如果不是神给新的东西啊，讲不了以弗所书的 doesn't stick。但是如果你可以停下来慢一点啊，如果你能相信神是好神，我不知道你这个每个人你自己可以去试啊，因为我现在我来想着，我只能想象我只能够领受那个的时候，我会读什么，读这个话可能读出什么，我可能能够相信说神给我们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神是好神嘛，对吧，他在基督里，而且对基督里可能也不那个时候都不知道，那就说你能够相信神在天上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这个各样呢你都不会印象不会深刻，因为他说的各样是 every， 没有排除在外的，没有一个属灵的祝福神没有给我们的，这都不会 stick， 但是能够相信属灵的福气， 就是你会发现啊，你内心领受到什么地步，你再去读圣经啊，哪些话对你容易相信，不容易相信，其实你如果慢慢的来品味，你是可以能够分辨出来的。所以呢，这意思是什么？你领受到什么地步呢？你去读圣经呢，你从圣经里头最多就能够读出，或者是能够领受到比这个地方稍微多一点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你已经领受因信称义了，你真的领受因信称义了，你真的相信啊，今天你跟神打交道，今天是基督的义，关键的不是我做怎么样，不是我到什么地步，不是我属灵追求怎么样，关键的是基督的义是白白给我的，我跟神打交道，神是根据这个，我如果不根据这个那是我傻，神是根据这个，我今天我真也是根据这个，我明白了，突然内心里明白了，你知道吗？所谓内心明白，就是说你今天跟神打交道变成你靠这个了，你靠基督的义了。所以你如果你今天进入到这个状态里，你再去读这句话，你会发现有些东西，更多东西会 stick。 比如说你读到后面，他说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在这个时候啊，对于在基督里还其实没有太大的概念，就算别人讲了，在你来讲内心里没有太大的概念，但是呢，你已经相信你因信成为圣洁的了。这句话，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对你来讲就能够相信。你能够相信之后，然后底下他就说什么，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他爱我们，离你这个时候你要相信就不是太远了。但是或许呢，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这句话呢，或许你就可以领受了，你就可以相信说，原来你看嘛，神把基督的义给我们，不光是把基督的义给我们，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子，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掌管神的产业。所以你这个时候啊，你有了这个，你再去读这段圣经，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就容易进入到你心里头来了。所以今天对于每个人来讲啊，你信心成长到什么地步之后，你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信心的那一个台阶之下，你去读神的话，然后让神的话，有的时候他不是说就把更新的东西给你，有的时候呢是把同样的信息在另外一个地方对你说，就等于再说一遍，这也是怎么样建立你的心。这个时候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生根。神的话就在你里头，就算你领受因信称义，不等于这个根就非常深。所以你所要做的工作，这个时候其实不是急于要领受下一步是什么。我们过去我可以讲，我们走这条路，我们在这里讲，然后有些弟兄姐妹在听，在这其中成长，中间犯了很多的错误，就是不知道做我们今天所做的。我呢多少是在做那个事情，就像我说的，我每次领受了我都会去那么读，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那个东西的关键和重要之处，所以我一直到最近才提到这个事情。我以前好像没有，有时候可能也说，但是没有强调这个事情。但是对于每个弟兄姐妹来讲，你如果想要在信心上成长，你必须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就叫做在信心里领受。阿萨那天不是上有一周看了那个异象之后，他后来发微信问我说，哎，但是他不知道怎么站在那个木头上，怎么在信心里领受。我说希望有机会在讲道当中讲，所以今天就这一点了，对吧？这叫做在信心里领受。你停留在你所领受的这个信心的心境之下，去今天去读神的话。当然听讲道也应该这样子。所以听讲到你会发现啊，如果你今天你信心成，就是你所领受的就是说跟所讲的这个信息啊差不了太远， 你就会发现所讲的信息就在帮助你再往前迈一步，回答你有些问题，或者把有些话给你，然后你内心里能够得抓得住。但是如果你今天你跟你你所你的状态跟信所讲的这个信息要差好多级，你就会发现听来听去都好像都差不多，然后就没有什么区别，然后没有长进。所以今天这些事情需要自己去做到。所以你如果你能够领受因信称义了之后啊，这你会发现更多的话语就会向你来开启。然后呢，这就我们所说的上一次不是三关键的吗？领受神给你的应许、意象和启示，这是要走这条信心道路最关键的第一步，或者说预备你要领受给你的应许、意象和启示。当然呢，感谢主啊，我觉得在过去几年神把这个怎么样往前走啊，怎么样往前走，一步一步的，基本上这是从罗马书里头一个观念。你会发现罗马书里头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一步一步过来啊。如果你真的是能够谦卑下来，能够像刚才所说的，你今天信心到什么地步，你就怎么样行。然后在每一步踏踏实实的在内部里头，就在那个信心之下，然后能够来领受。如果你是这么做，你就会发现你能够更好的分辨什么是出于头脑的，什么是出于内心的，你就不会把这东西全混到一起，然后真正要用的时候发现都不好用的。真正要用的时候必须从心里头出来的东西才行啊。所以要想进步，就要把这些东西能够分开。但是如果你清楚的能够一步一步照你的信心的程度去做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分开是很容易的。但是你如果跳跃好多步，那头脑里有很多东西都是理解，不是信心。所以呢，今天混在一起要用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难用。而且这一次我觉着，特别是因为这句话我们上次也已经提到过，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这里讲到，保罗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这次特别有这种感觉啊，就说过去呢在这里一直成长一直成长，估计呢就是到第五呢，这是比较清晰的恩典信心的生活。说句实话，与基督同工啊，那对我来讲都是比较还是比较模糊的，就说你怎么样能够真的进入到这种。但是前面的这启示啊，一步一步都很清晰。但这次呢讲，我觉得当这个清晰的时候啊，把这句话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次把这个账这个概念神来开启的时候，我突然就觉着原来过去的这些启示啊，就是为着这一点，到一个地步基督成形了。基督成形了是什么意思啊？成形了以后就意思是什么？不是摩西出现了律法，是摩西的手中的这个账今天变成可以依靠的了。成形了以后今天你可以依靠吗？哇，在这里头告诉我们一个多么宝贵的一个真理，神给我们所要求的都是我们做得到的事情，我们做不到的事情都是神借着基督要做成的。比如说仰望神，我们能不能够做得到？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除非你脑子不清楚，你才不知道去仰望神。你不去仰望神，你去仰望谁啊？你为什么要信神啊？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啊？为什么当你人生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去仰望神，你靠自己？如果小问题你靠自己解决也就算了，但是大问题你不去仰望神，这真的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向我们要求就是这个，但是呢要来依靠他，这个就不是我们做得到的事情，是我们要继续领受仰望神。他就好像约沙法的那个例子，神的话领导了。今天我们仰望神，神给我们的是什么？是启示。神给我们的是不断的给我们启示，直到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头，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可依靠的了。所以你看没有，这件事情不是单独神，单独不是父神自己做的，后面那个账让我们可以成为全心依靠神的，原来必须神把基督给我们， 基督是来成就神的旨意的这一位，让我们就可以来依靠了。而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预备第六第七了，恩典信心生活与基督同工，前面就是做预备这个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条道路啊，已经摆在我们前头，每个人你可以选择。今天每个人其实你能够相信神是好神，你就预备好了，但是你得守规矩。规矩就意思说，你看没有，神怎么样一步一步开启我们，怎么样当我们已经领受了，你必须在信心到什么地步就怎么样行，包括怎么样领受，你就在那个你所在的那个上头领受，不要把其他头脑所听到的觉着啊，我都听过了，然后就处于不领受的状态。 No， 停留在你自己所能够已经领受的地步，然后去让神的话在你里面扎根，然后来继续领受下一步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哦，你每领受一些东西，它就是为下一步做准备，就好像你这个上这个台阶一样的，你上到这个台阶，下一个台阶就近了，稍微使一点力就行了。但你如果一下要跳五个台阶哦，真的是这需要神迹才能行的，而那个神迹就不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今天呢，一级一级的上啊，完全在于你我的选择。圣灵随时准备帮助我们，神随时把他的话准备给我们。圣灵保惠师被拆，就是要把基督把神的话开启在我们里面。你能说他没有 ready 吗？你能说是他在等吗？是他在等你来一步一步走这条信心道路。这个地方啊，真的每个人对自己的信心的状态啊，到什么地步要有一个非常谦卑的。而且我的观念啊，在这上面呢，你把自己的分数打低一点是比较有好处的。你打得越低，我告诉你，如果你打得越低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你打得越低，你内心就越有领受的空间。你打得越高，你就以为你有些东西可以领受了。告诉你啊，这里头的每一点上，你可以一直在那点上扎根。如果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听过其他的东西，他只能领受阴性诚意，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把这一点领受的非常非常透彻，让这个阴性诚意的道理在你内心里扎根非常好，就这个就可以够了。因为主耶稣讲过，你们信心就像芥菜种这么大就够了。所以今天啊，当然领受多丰富有好处，但是倘若你只有一点，你在那一点上你可以一直的加深下去，真的圣经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义人所预备的。所以你能够相信阴性诚意在这个点上非常深就够了。一般的人呢，你很难在这上面就一直深下去，因为只是在这一点上不断的加深啊，那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要在这一点上再领受更多的那些呢，就建立在这上头，但同时呢，又让你对阴性诚意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和理解。所以一般来讲，这是更容易的一个方式。但是倘若你真的就在上面加深上去啊，就够了。所以这里我说，每个人你把你的分打低一点有好处。我一听有人就说他老要把自己的信心要打高，你就知道啊，只有不懂信心的人才会把自己的信心往高里打。你懂信心，你就知道信心不是你所信的，信心是你里面所领受的那个东西。你如果领受了之后，你一定会觉着哦，神的智慧，神的吩咐，那个相比他所给我们预备的，我的领受你如果说不算什么，一点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把信心当作是你自己的一个相信，你自己的什么，你自己的什么，你就又陷入到肉体的一种理解里头去了。所以我毫不在乎别人说啊，你对信心，别人如果说你其实对信心基本上都不懂， 那我没问题，只要你能够显出你真的懂，那我乐意听你所讲的。但你不要说你不懂，然后你说别人不懂，你又讲不出来，你说别人不懂，你真讲出来，我想听听，是不是真的信心？如果是那样子的话，的确你懂。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个态度，对吧？就把自己的分打低一点，这能够帮助你能够在上面更好的来走。然后呢，你一旦有了这个杖啊，接下来要学习的是什么？就是靠神给你的杖和话语而生活。这个杖什么时候啊？就一开始其实就有一点了。你看，神是好神，不，那个杖可能就你知道那么小一点，然后你走开路了就必须这样子来走，对吧？不好用，就在很多地方不好用。很多圣经你一读你就过了，然后那个时候你读圣经觉得很无聊。但是随着你对这些东西越来越认识的时候，真的是盼望有一天，我真的盼望有一天我能够进入这样状态。读圣经的时候，你读每一句话，每一句话，我觉得我在某些时候我可以进入到这种状态。你一读，你说，哇，这都是我相信的话，就读，你说这都是我相信的。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去读的时候，那个是不一样的，跟你说头脑去理解分析，跟相信意思是什么？你内心是敞开的。这个话哦，你知道，圣经都是神吹气在上头的。是中文翻译是神所漠视的，神吹气在上面的，所以那个话里头有神的旨意，有神的灵在那里。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去读圣经，那个就是跟神的交通，神就可以对你来说话，对你的内心说话。当你这么读圣经的时候，就处于一种享受的状态。我还没有，我不能够就是想进去就进去。曾经有段时候你有一种可以有这种感觉。我希望有一天哦，就是你领受到一个地步，你读神的话你到处都能够这样子。但是如果不能，你一开始你就会发现哦，真的读圣经不是那么享受的。但是如果你能够学习在你所领受的那个基础上去读啊，就会发现啊，虽然那个拐杖很小，但是你可以一步一步，那个拐杖大到一个地步，这叫基督成型在你心里，这个时候就可以依靠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来读这些话啊，读这段话，比如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开始这个基督这个杖啊成型了之后，这其实就是渐渐最后的那个转折，进到基督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每一个属灵的福气。然后你在读这个话的时候，你就想每一个属灵的福气。你这个时候就说，我的意思说，你可能还没有完全进入到能够相信这个各样属灵的福气，但是你这个时候啊，离他就差那么一点点。你再去读这一段话啊，你想各样属灵的福气，有什么样的属灵的福气呢？这个时候我一个建议啊，就不要心太野，就是不要心太野。比如说罗马书8:31，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知道很多走恩典信心道路的人就是心太野，你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就拿来这句话用，然后呢眼光都在万物，在乎的是万物外在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就会，这就要开始走偏了。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出了不能解释。多少人都没有走上这条路，走上这条路的人不等于就能够解释百倍。所以心不要太野，先不要去关注这类的东西。我的建议呢，从里面开始，从里面开始，从内心开始。比如说 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你今天你开始意识到，我内心里头现在有一个成型的可以依靠的基督，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杖的时候，然后今天再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在告诉你什么？他在告诉你，你手中所拿的这一根杖，它有这个功用，这叫做成型的基督。这个就不是说到他的面前就是这个意思，你就到他的面前了，他在你跟前，他是你随时的帮助。比如说他这里讲到我们人的软弱，知道什么叫人的软弱吗？这有的时候啊，我就会发现，当你面对着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啊，有一些其实就是邪灵的丢给你的一些负面的思想，那个思想进到你心里来啊，就很难受。我们以前啊，如果负面的思想进到你心里来，你会怎么样处理？我们就尽可能，知道吗？抵挡不去想。但也有人更傻一点，我们大家都做过这样的傻人，那个是负面的思想就跟着去想，跟着去想，跟着去想，然后越想越负面，越想越负面。好，还有的时候尽可能不去想，我相信大家都做过这个事情吧，但那个很累啊，大家都经历过这个事情，对吧？负面的思想缠着你，你要不去想，哎呀，但是他一直好像要往里钻，很累啊。那天我就发现，我有这么一个杖，我有基督在我这里，我不需要用这个方法。怎么用呢？我就会发现，好，我现在明白了，这负面的思想呢，就是邪灵想把它丢过来，他要通过我天然的这个渠道，因为我肉体的这个心思并没有完全去除，所以今天呢，他就可以进到我这里头来，然后你就会有那种难受的感觉。如果你像基督一样，这些思想哦，没有一个进得来，你根本不会有任何的难受的。你要难受是因为他已经进来了，对吧？多少能够进到你内心了。但是呢，我现在明白是这么回事，我就这么说，既然邪灵可以把负面的思想丢给我，我在这里所依靠的基督，基督，你把你的思想给我，不用我去跟他打，我今天就不急于去打，也不当然就不去马上就接过来，我就给我所依靠的基督说，你把你的思想给我说。然后我就等了一阵，等了一阵，神的话就来了。神的话一来，嘿，那个思想就没有，就这么简单。这叫做你今天就可以学习靠神给你的杖，这就是基督生活了。你知道，当你一次又一次经历，不管是负面的思想还是什么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杖是可靠的时候，请问这个时候让你的内心去依靠基督，也就等于依靠神，是不是变成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对你内心你发现是可靠的，不是让你用意志力去相信，而是你发现它真是可靠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经文，就一旦你到这个地步，基督成形在你心里，我相信啊，这个神的话语的宝藏真的就在你面前，就差那么一点点，你就继续停留在这里依靠他。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四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要当耶稣啊，他去摸那个人的时候，彼得的岳母，对吧？他去摸是什么意思？他去摸是他里面属灵的那个生命，借助这个触摸，对吧 ？Physical 的 touch 就传递过去了。这个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他去摸他，那请问今天你所依靠的这位基督就在你里面， 当你的内心去靠他的时候，甚至说他把他的生命都已经给了我们，今天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里面，使我们有生命的这个灵乃是基督的灵，他有没有把他的生命给你？如果那一个生命当时释放出去一点点，就能让彼得的岳母瞬时就好了，那今天这一个生命就在我们里面，能不能医治我们？能不能医治别人？知道吗？最近我就说，过去可能一两个月，有很多机会祷告，是吧？很多机会祷告，有的时候跟有些弟兄姐妹一起为别人祷告，还有的时候一个人就是别人跟别人祷告。最近发现，其实基本都非常有果效，但现在啊，想都不去想信心的事情，而且直到这一次，当神把这个账这个概念给我启示的时候，我更内心的有一个就这样子一个认知，就说当今天我祷告的时候，真的不是在乎我嘴里说什么，你可以什么也不说，只用方言祷告，对吧？也可以说一些圣经的话，照着内心里当下有一种什么意念感动出来，你就把它说出来。你可以这样，也可以用方言祷告就行。但真正做工的是哪一位？你所靠的是哪一位？你靠的是谁出去医治？是不是你所依靠的这个基督啊？他跟你在一起。今天你之所以祷告出去有果效，可不是你的信心怎么样，可不是你怎么样，是他在这里。但为什么现在比以前更有果效呢？因为以前你内心不是在靠这位成形的基督，基督还没有成形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靠，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要想，我的信心够不够呀？如果在以前你对这个医治都不明白的时候，是不是神的旨意啊？到后面你知道神是好神，神的旨意了，那我的信心够不够啊？对吧？或者你稍微再多知道一点属灵属肉体，我够不够属灵啊？你看没有？想来想去，你都在依靠你自己，这就叫做信心小。但是呢，当你开始全心的靠这位在里面的基督的时候，反而有果效，想都不去想自己有没有信心。你知道不知道基督也是这么做的？他从来不去想他自己的信心有多么大，他只是说，我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就照样做。他全心所依靠的就是神。而今天基督可以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可以全身所依靠的。而且呢，箴言上里头四章二十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得了他，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我觉得这一段话我需要再多默想一点，就意思说当你里面基督开始成形，你可以来依靠他的时候，所有所讲的是这根杖，这成形了以后啊，就是更加丰富而已，就是你对他的认识可以更细节的知道这根杖，但是是同一根杖，不是又多一根杖，对吧？就这根杖它又多一个功能，而它多一个功能只是神的话开启在你里面，你意识到啊，这个杖还有这个功能，除了可以医治别人，今天你有了它，它就是你最好的良药。但是我所说的这些啊，都是说你每个人啊，你信心成长到什么地步啊，你就在那个地步一步一步的领受。每个人都必须来走这条道路啊，你如果不走，你就会发现你就停留在原点，好吧？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谢谢你的带领，谢谢你圣灵的开启。孩子真的承认哦，主啊，真的在讲这以弗所书的时候，若不是主你的圣灵开启，一次都讲不了，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主啊，感谢你，每一次你把你的话语开启的时候，会发现哦，主啊，真的是这条道路更加清晰了。就像主你所说的，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继续用你的话，用你的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